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经文，也让我们能够常记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帮助。以下是讲道的时间，今天由何嘉伦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他的讲题是神找你怎么办，我们也请张李小峰姐妹为他翻译。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首先呢，请大家睇一张相啦。
首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
那个盲嗰个人系我嚟嘅。
那个戴着黑眼镜，那就是我来的。
因为我眼睛会变色嘅。
因为牧师的眼睛会自动变颜色的。
所以啊变咗盲人啦。
所以就变成一个黑眼镜那样子。
咁咧系大家都认得呢个就系我哋嘅蓝志峰弟兄。
大家都认得这一位是我们的蓝志峰弟兄。
我哋三个人咧就去中大嗰度咧同佢一齐去影相。
我们三个人跟他一起呢在中大跟他一起去照相。
但是呢我们找他很辛苦。
但我们找他找得很辛苦。
去到之后呢人山人海。
到之后呢人山人海。
真的找不到他在哪里。
真的找不到他在哪里。
之后怎么办
呢？后来怎么办呢？
打电话了。很简单啫。
很简单啦。
打个电话给他啦。
打电话给他啦。
咁呢就找到了。
后来就找到了。
好。咁咧，我哋又好高兴啦，一齐嘅影相。
我们很高兴跟他一起照相。
有佢妈妈啦，同佢阿姨都一齐。
还有他妈妈和他的阿姨都在一起。
好，嗱，如果人揾人都咁难，
如果人找人都那么难，
咁样神揾唔揾到我哋咧？
那么神找不找到我们呢？
你知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亿人噶嘛？
你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亿的人。
我们现在看一看圣经里面两个神找人的好的例子。
我们现在看一下圣经里面有两个神找人的好的例子。
第一个的主角呢就是祭司撒加利亚。
第一个主角就是祭司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呢就年老无子。
撒加利亚年老没有儿子。
但是神呢却是在圣所里面找他。
但是神在圣所里面找他，
那里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
那个地方不是人人可以进去的。
而当时的圣殿呢有很多的祭司去服侍的。
而当时的圣殿呢有很多的祭司呢在那里服侍。
在上万人的里面。
在上万人的里面。
这些祭司分成24组人呢轮流去圣殿那里侍奉。
这些祭司呢分为24组的人呢轮流到圣殿里面去侍奉。
撒加利亚因为抽到个好签。
撒加利亚呢因为抽到好签。
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上香。
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上香。
就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就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那就在这个圣所这么神圣的地方，
就在圣所那么神圣的地方，
撒加利亚就被神找到了。
撒加利亚呢就被神找到了。
那在读第八节至11节，
我们看见路加福音一章八节到第十一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那个天使是对撒加利亚这个老祭司讲了一些什么说话呢？
那个祭司呢对这个撒加利亚呢对他说了什么话呢？
原来这个老祭司的夫妇呢是将要生一个儿子叫做约翰。
原来这个老祭司的夫妇呢将要生一个儿子叫做约翰。
天使说对他说，他过去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了。
天使跟他说呢，你过去的祷告呢已经蒙神垂听了。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虽然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呢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
却要将要生一个男孩子，
却要生一个男孩子。
而此外呢，天使也都讲俾佢听，
之后天使都跟他说
要为这个男孩子取名叫做约翰，
要为这个男孩子取名叫做约翰。
天使再进一步讲出这个 将要出生的约翰要为神做些什么事情呢？
这天使进一步跟他说呢，将要出世的约翰将要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那原来这个约翰长大之后呢，就成为一位先知，就叫做施浸约翰。
原来、啊、约翰长大以后呢，将要成为一个先知呢，叫做施浸约翰。
好似犹太人所熟悉的大能的先知以利亚一样，
好像犹太人所属的大能的先知以利亚一样。
约翰要使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
约翰要使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
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叫当时好多的犹太人的内心，
叫当时很多犹太人的内心
由犯罪的心转向转行公义的心，
由犯罪的心转行公义的心，
由悖逆神回转成为顺服神，
由悖逆的神的人回转成为顺服神的人，
以致当神在末后的日子，
以致当神在末后的日子，
当神临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神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
约翰已经预备好一班合用的百姓，
约翰已经预备好一班合用的百姓，
也就是一些愿意接受救恩的犹太人去迎接他，
也就是一班愿意接受救恩的犹太人来迎接他。
约翰是行在主的前面，
约翰是行在主的前面，
所以他就是主的先锋，
所以他就是主的先锋，
要见证神将要更新他救赎世人的计划，
要继续神将要更新他
救赎世人的计划，
救赎世人的计划。
那但是撒加利亚有什么的反应呢？
但是撒加利亚有什么反应呢？
那我们请读出第十八节，
从第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非常咧系不可思议啊！
这事是不可思议的。
撒加利亚系见到神嘅使者啊！
撒加利亚是见到神的使者，
即系话见到神咁解，
就是见到神。
撒加利亚被神找到，
撒加利亚被神找到，
本来一件十分高兴的事，
本来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但是可惜他在天使的面前，
但是可惜他在天使的面前
是表现得是很畏缩，
是表现得很畏缩，
他心里面是感到怀疑，
他心里面是感到怀疑，
他不相信神能够真的可以俾佢哋得到一个男孩子，
他不相信神真的可以令他得到一个男孩子，
因为个理由好简单，
因为理由很简单，
就话我已经老了，
就是说我已经老了，
我个妻子都老了，
我的妻子都老了，
系过咗生育嘅年龄，
是过了生育的年龄，
或者系过咗六十岁啦，
或者是已经过了六十岁，
过咗六十岁系停咗经啊。
过了六十岁是已经停经了，
咁点能够有孩子呢？
那怎么能有孩子呢？
那其实如果按常理，这个很合理的。
其实按常理来说，这是很合理的。
但是正是因为他不相信神，
但是正是因为他不相信神，
以致神马上这样惩罚他，
以致神马上的惩罚他。
在十九二十节，
在十九二十节，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神是使到撒加利亚成为哑巴不能够讲说话，
神使到撒加利亚成为哑巴不能说话，
一直到他的儿子约翰出生为止，
一直到他儿子约翰出生为止，
甚至是要当他为的儿子改名叫做约翰为止，
甚至等他为他的儿子改名叫约翰为止，
那段时他才可以讲说话，
那个时候他才可以讲话。
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
那位至高至大的神为什么要派天使加百列去找这个撒加利亚夫妇呢？
那位至高至大的神为什么要派天使加百列去找撒玛利亚夫妇呢？
原来神在那个时候，
原来神在那个时候
对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人，
对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人
有他自己全新的旨意，
有他自己全新的旨意。
所以有全新的旨意就跟旧阵时的旧约的旨意有分别了。
全新的旨意呢是跟以前旧约的时候的有分别的。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希望以色列人将救恩传给外邦人。
因为在旧约时候呢，神希望以色列人呢把救恩传给外邦人。
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要施行新的救恩。
但神在这时候要施行新的救恩，
就要派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要派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神要找人去将他的救赎世人的计划实行出来的，
但神要找人把他救赎的计划实行出来。
他选择透过撒加利亚夫妇这两个平凡的人，
他选择透过撒加利亚夫妇这两位平凡的人显示出来。
是的，甚至看来是不合适的人，
甚至看起来不合适的人
去成就他的心意，
去成就他的心意。
不单止神找这个撒加利亚夫妇，
不单止神找这个撒加利亚夫妇，
他还找多一个童贞女玛利亚。
他还找多一位童贞女玛利亚。
结果怎么样
呢？结果怎么样呢？
有两件很奇怪的事发生了。
有两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第一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
天使是找玛利亚，
天使去找玛利亚，
宣告她要成为主耶稣的母亲，
宣告她要成为主耶稣的母亲。在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第二个奇怪的事是什么呢？
第二奇怪是什么呢？
就有一次呢，就玛利亚去找这个伊丽莎白。
第二次是玛利亚呢去找这位伊丽莎白，
他们是相识的，
他们是认识的。
他们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两件的神迹，
他们相遇的时候 发生了两件神迹。
请读。
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神分别藉着天使去找撒加利亚和玛利亚，
神分别借着天使去找撒加利亚和玛利亚，
也都间接地令这两个人身边的人都经历到神，
也都间接令到这两位身边的人都经历到神，
是看到神迹的发生，
看到神迹的发生。
首先就是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莎白，
首先就是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莎白。
有一次当这个玛利亚去探望那个怀了胎六个月的伊丽莎白的时候，
有一次玛利亚去探望那位怀着六个月胎的伊丽莎白的时候，
当他问安的时候有什么发生呢？
当他一问安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
圣经就说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
圣经就说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在腹里跳动，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神迹，
这就是第一个神迹。
其实胎动很平常，
其实胎动很平常的。
但是为什么当玛利亚一开声的时候就胎动呢？
但是为什么当玛利亚一开声的时候就胎动呢？
那这个呢就是很难解释的，
这就很难解释的。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伊丽莎白是被圣灵充满，
就是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
可能我们对圣灵充满都不太明白，
可能我们对圣灵充满都不是太明白。
但是当一个人圣灵充满的时候，
但是当一个人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他说的话一定是真的。
所以当这个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所以当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就说玛利亚之所以有福，
所以他就说玛利亚之所以有福，
是因为主对他所讲的说话都要应验，
因为主对他所讲的话都会应验。换句话来说，
伊丽莎白见证了神在当他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已经施行奇事。
换句话说呢，伊丽莎白见证了呢，神在他看见玛利亚的时候呢已经施行 启示，
而圣灵亦都启示佢，
而圣灵呢都启示他，
主耶稣出生嘅事将会应验。
主耶稣出生的事呢将要应验，
所以以利沙伯就成为了神的作为的见证人。
所以以利沙伯呢就成为神作为的人的见证人。
如果神找你，
如果神找你，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可思议，是不是？
因为神是看不到，
因为神是看不见的。
但神的使者也看得到，
但神的使者是看得见的。
神会差派使者去找我们都未定，
神会差派使者去找你，也许
第一方面不要害怕，
第一方面不要害怕。
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大家会不会怕鬼呢？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怕鬼，
怕不怕鬼、啊、
怕不怕鬼。
我最近听Patrick 分享 ，Patrick 有冇喺度啊？
我最近听 Patrick 分享过。
哇！佢话佢爸爸有一次去嗰一间旅馆啦吓，
他说他爸
酒店啦
吓。会之前去过一间酒店。
突然间咧，听到出边咧有啲行路嘅声音。
听见外面呢有走路的声音。
当时系半夜嘅。
当时是半夜的。
突然间就门又开咗，
突然那个门又打开了，
好似有啲影进入咗嚟，
好像有些影子进入进来。
咁佢爸爸睇下，冇事啊，冇人啦。
爸爸看一下，没事，没人。
事后发觉原来咧系有啲人曾经死过。
事后发现原来有些人曾经死过，
喺嗰间房间里边。
在那个房间里面。
咁所以，咦？咁啊，好似言之凿凿咯。
好像这样子是言之凿凿。
是真的了喎，係咪啊？
真的喎，是吧？
咁你怕唔怕鬼啊？
那你怕不怕鬼？
下一次去旅行嘅，你怕唔怕？
你下次去旅行怕
不怕？突然間記起呢個古仔，哇！突然間夜晚聽到咯咯咯咯咯咁樣咧，你就會好驚啦，係咪？
突然想起這個故事，晚上聽到有人敲門，你會不會害怕？
但係鬼係不足懼，鬼係唔使驚嘅。
但是，鬼是不足懼怕的。
如果你怕鬼，不如怕神好过。
如果你怕鬼，还不如怕神还更好。
因为在启示录讲，
因为在启示录讲，
神在天上是直接天使长和他的使者是打赢了魔鬼和他的使者的。
因为在启示录讲，神借着他的使者天使长打赢了魔鬼。
所以我们要亲近神。
所以我们要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神就必亲近你们。
第二方面，如果神找到我们，咁应该点办呢？
第二方面，如果神找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就要期待神要向你讲乜嘢？
要期待神要跟你说什么？
系要细心听噶，
是要细心听，
要记喺个心里边，
要记在心里面。
第一章十三节下。咁讲，
第一章十三节下这样说：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跟住就系一章十七节下，
一章十七节下，叫未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真系要留心听，
真的是要留心的听。
那撒加利亚是听到的，
撒加利亚是听到的，
他是听到这个孩子施浸约翰出生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听到他的孩子施浸约翰出生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任务就是为将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救主预备道路，
他的任务是将要来到这世界上的救主预备道路，
同时预备人的心，
同时预备人的心。
第三方面，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必能成就。
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必能成就。
有三节的圣经，第一节就是天使讲的。
有三节的圣经，第一节是天使说的，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这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那撒加利亚因为不相信神，就以致哑了十个月。
撒加利亚呢，因为不相信神呢，以致哑了十个月。
直到儿子施浸约翰出生，
一直等到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出生，
亦即系天使嘅话应验嘅日子，
就是天使的话应验的日子。
嗱，我哋会唔会好似撒加利亚一样？
我们会不会好像撒加利亚一样？
当我哋听到神嘅声音，
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
就会怀疑神嘅说话，
就会怀疑神的话，
甚至完全唔会相信佢嘅旨意会成就嘅呢？
甚至完全不会相信他旨意会成就的呢？
亦话好似玛利亚一样，
或者还是像玛利亚一样，
系相信神嘅话会成就喺佢自己身上咧。
相信神的话会成就在他自己的身上。
呢个就让我思想一个问题。
这就让我思想一个问题。
就系话，当我哋好软弱嘅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
神会唔会揾我哋咧？
神会不会找我们呢？
会唔会呢？
会不会呢？
嗱，好多时候咧，我哋我哋嘅灵命好健壮嘅时候，我哋神会揾我哋。
很多时候，我们的灵命很健壮的时候，那神会找我们。
嗱，呢个应该好正常，系咪？
这应该是很正常的哈。
但系当我哋个灵命系陷于低谷嘅时候，
但当我们的灵命呢陷入低谷的时候，
神会唔会向你说话咧？
神会不会向我们说话呢？
我就想起咗呢一个先知以利亚嘅故事。
我就想起先知以利亚的故事。
大家记唔记得，当佢喺加密山上为主战胜850个先知嘅事啊？
大家记不记得他在加密山上为主战胜850个巴利先知的事情？
有啲系巴力先知，有啲系阿舍拉先知。
有的是啊巴力先知，有的是阿舍拉先知。
但系当佢刚刚为主打一场胜仗之后，
但是当他刚刚为主打一场胜仗了之后，
呢、这个亚哈王嘅皇后耶洗别，
这个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
誓言要杀死佢，
誓言要杀死他。
他就即刻落荒而逃了，
他就马上逃跑了，
甚至在这个罗藤树下向神求死，
甚至在这个罗藤树下向神求死。
他说你快点给我死了，
他说你快点给我死吧，
等我回到列祖那里，
让我回到列祖那里。
神怎么做呢？
神怎么做呢？
请听第五至第八节。
第五到第八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边有一瓶水，以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神冇因为以利亚嘅软弱而唔理佢离开佢。
神没有因为以利亚的软弱不理他离开他。
相反，佢首先派天使嚟帮助佢。
相反，他反而派天使来帮助他。
供应水，供应饼俾佢。
供应水，供应饼给他。
以利亚就藉住呢个水同饼，系肉身上得到足够嘅气力。
以利亚就借这个水和饼，在肉身上得到足够的力量。
足足走咗40昼夜，
足足走了40个昼夜。
我有时都会谂下，点解神会咁样对待以利亚呢？
我们有时候都会想，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对以利亚呢？
不如就咁同佢讲嘢咪算咯。
不如光那么跟他讲话不就好了吗？
点解要俾水俾饼佢饮，然之后要佢好似参加啲马拉松重赛咁呢？
为什么要给他水和饼，完了又好像让他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一样？
40个昼夜。我相信神要他经历到他那个同在。
我相信神是要他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他最后他就能够来到神的山，即是何烈山。
最后他可以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使他脱离了这个耶洗别的追杀。
使他脱离了那个耶洗别的追杀。
然后当他在这个这么安全的环境之中。
之后他在安全的环境当中。
耶和华的说话就临到这个以利亚了。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了。
他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其实神是知道的，是不是？
神是知道的，是不是？
但是大家看不看会到以利亚当时的心境是怎样，
但是大家体不体会到以利亚当时的心境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如果从他对神的回答里面，
如果从、他对神的回答当中，
你会发觉他死剩我一个啊，
他会你会发现他说啊，就死下就剩下我一个，
没人帮我啊，
没有人帮我。
那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埋怨和苦毒，
我们可以知道他内心充满软弱和苦毒，
因为他甚至埋怨神啊，为什么不帮他，
他埋怨神不帮他，
以致他孤身作战，
以致他孤身作战，
到如今 竟然是被这个仇敌追杀，
到现在竟然被仇敌追杀。
但耶和华神呢，是并没有因为他的埋怨而放弃他，
但耶和华神没有因为他的埋怨而放弃了他，
在一个山洞的外面，
在一个山洞的外面，
神再次一个微小的声音向他讲说话，
神再次以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
这个真是难以解释的，
这是难以解释的，
神不用一些很大的声音跟他讲说话，
神没有用很大的声音跟他讲话，
英文叫做 Sound of Silence，
英文呢就叫、很安静的声音，
根本上是没有声音但却是有声音，
基本上是没有声音但却是有声音，
微小的声音是指示出以利亚不是孤身作战，
这个 微小的声音指示出呢以利亚不是孤身作战，
因为神早已经预备了7000个忠心的人，
因为神早已预备了7000个忠心的仆人，
他绝对不是孤单的侍奉者，
他绝对不是孤单的侍奉者，
将神就向以利亚显明他的旨意了、
就将神向以利亚显明他的旨意，
请读出来，15-16节。
15和16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谢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巴弥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以利亚被神吩咐去做的事，
以利亚被神吩咐做的事，
叫他回去，
叫他回去，
他所做的事将会比先前所做的事更大，
他所做的事比先前所做的事更大，
更具策略性，
更具策略性，
更重要的就是神要兴起另外一位先知来接续他，
更重要的是神要兴起另外一位先知来 接续他，
为他被神接去之前做好一切的准备，
为他在被神接去之前为他做好一切的准备，
换
句话说，
神要继续使用他，
神要继续使用他，
他要好好的和负责任这样，
他要好好的和负责任那样子，
完成神是指派他的使命，
完成神派给他的使命，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一个好像以利亚一般的在侍奉当中遇到挫败的侍奉者，
一个好像以利亚在侍奉当中一般遇到挫败的侍奉者，
纵使是属灵生命因而极度软弱的状况当中，
纵使在属灵的生命极度软弱的当中，
亦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也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在软弱中被神使用，
在软弱中被神使用，
埋怨和苦毒的心灵，
埋怨和苦毒的心灵，
亦都能够被神唤醒，
都会被神唤醒，
重新振作，
重新振作，
为神做更大的事，
为神做更大的事。
神如果找人的话，
神如果找人的话，
他所讲的说话是会怎样的呢？
他所说的话是怎么样子的呢？
是必定会应验的，
是一定会应验的，
并且有神迹出现在人的身上，
并且会有神迹出现在人的身上。
我在这里是想补充一下之前呢是我讲过的一个见证、
我这里再要补充一下之前我曾讲过一个见证，
大家见过这幅图画了，
大家见过这幅图了哈，
这个呢就是我门口那里呢是拆去了一个铁闸，
这是我门口那里拆去的一个铁闸，
但是呢是因为呢那里是有一个 山是无法子拔除的，
因为在那里有一块小的木块是没办法拔除的。不是木块，这个
不是木块。大家看不看到？
大家看不看到？
看不看到这个？这个就是那个铁闸的木山，就是那个旋转的时候需要用的那个山，
就是
铁山来的。
就是一个这个东西，那个铁闸山。
我拆了个铁闸，但是拆不到这粒东西。
牧师把那铁闸拆了，但拆不了这个铁山。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特登拆翻佢出嚟俾大家睇。
牧师呢故意把那个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
就系话咧，呢个咧就系咁样放落嗰个位度。
这个呢，就这个木条呢就放在那个位置那里。
嗰个山就喺呢度啦。
那个山就在那个地方。
个山嘅高度一样。
那个高度一模
一
样。一
样。长度一样。
长度一样。
宽度一样。
宽度一样。
咁咧，我用一个木质。在这边遮遮它呢就完全的很牢固了，
拿一个木塞在这边放一下就完全的牢固了。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这两块木来做什么呢？
大家知不知道这两块木拿来干嘛的？
原本呢我是做一个这样 的东西哈。
本来牧师要这样子做一个东西哈。
大家知道这个来做什么呢？
大家知道这拿来干嘛的？
因为上螺丝上了去那个跟一块板到的，
就要上螺丝哈，转到那个刚才那块板那里。
就是如果用这个的工具呢，
如果用这个工具的话，
我用锯呢锯出一个45度角出来的。
我可以拿工具锯一个45度角出来。
这个是帮助的工辅助的工具。
这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了。
而且有螺丝上了落
这块木板上在那里。
还有螺丝
上在那个木板那里。
后来呢我搬屋啦。
后来我搬家。
搬屋啊，这两块没用啦。
这两块没有用了。
没用啦，咁啊都好啦，反正都系搬走佢啦。
没用了啊，反正都顺便就搬走了。
但搬走咗之后咧，就发生咁嘅事咯。
但搬走之后呢，就发生这件事。
所以有啲人有个弟兄同我讲啊，呢个真系小神迹啊。
所以有个弟兄跟我说，这个真是小的神迹。
咁啱嘅。
那么巧
啊，就有其他的你我不再详细了。
还有别的呢，
啊、
我不再详说了。
就是、同一块板啊，咁多神迹嘅咁样。
同一块板那么多神迹。
所以张太话啊，点解屋企你咁多嗰啲木板嘅咁样？
所以张太说，你家里怎么那么多木板？
咁多木板又啱啱用嘅咁样。
那么多木板又刚刚好可以用。
我谂系神嘅预备啦。
我想是神的预备。
好，那现在我们再看回玛利亚被神找到的时候的反应。
让我们再看看玛利亚被神找的时候的反应。
请读第20节。
玛利亚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以神，赞美他。
那玛利亚听到牧羊人所讲的说话。
玛利亚听到牧羊人所说的话。
牧羊人怎么说啊？
牧羊人怎么说呢？
他说天使对我来讲说话，
他说天使对我讲话，
叫我们去城里面找一个婴孩，
叫我们去城里面去找一个婴孩，
是有一个记号的，
是有个记号的，
就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就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那果然入到屋里面就见到一个小孩，是不是？
果然住了房子就看见一个小孩。
所以呢，这个呢就印证了是牧羊人所讲的说话是真的。
这个就印证了牧羊人所说的话是真的。
印证了主耶稣的出生不单止是他自己知道。
认应了主耶稣出生的事不单只是他自己知道。
也都有其他人被天使的引导去找到主耶稣。
也有其他的人被天使的引导去找到主耶稣。
以致他是细心的留意，
以致他是细心的去留意，
细心这样去思想，将一切都存在心里面，
细心的去思想，将一切都存在心里面。
但他不是单是想记住不行动的，
但是玛利亚呢不是单是想记着不行动的。
我们再看回这一节圣经再读一次，
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玛利亚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以神，赞美他。
第二幅，
另外一幅
不同的，我们着重点就是在后面，
我们着重点在后面，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呢？
他不单只是留意放在心里反复思想，
他不单只是留意放在思想、放在心里反复思想，
他是到最后，他当他看到一切的事情，
到最后、当他看见一切的事情，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讲的一样的时候，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讲的话，
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就归荣耀以神赞美他。
这个就是玛利亚的行动，
这个就是玛利亚的行动。
所以作为结论，
所以作为结论，
神不会放弃那些他要拯救的人，
神不会放弃那些他要拯救的人，
就算那些起初不相信他的人，
就算那些起初不相信他的人，
但是到了时候，
但是到了时候，
他都会找他们拯救他们，
他就会都会找他们拯救他们，
甚至当、好像以利亚这样个灵性这么低沉，
甚至、就算像以利亚他的灵性那么低沉，
神也都找他们，找他然后去刚强他，
神都会找他然后刚强他，
然后就告诉他们你要继续做什么，
之后会告诉他你要应该要继续要做些什么，
让他们可以成为神要做事的仆人，
让他们成为神要做事的仆人。
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不使用那些软弱的人，
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不使用、我们的，
所以如果神找你，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神找你，你要怎么样子呢？
考一考大家的记忆、
考一下大家的记忆。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什么？
不用怕，是吧？
不用怕。
第二，
第二
是要期待神向你讲什么。
第二是要期待神向你说些什么。
第三呢？
第三
就要相信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
第三就要相信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
然后作出回应。
然后作出回应。
所以不要蹉跎岁月，
所以不要蹉跎岁月。
如果你的灵性是低沉，
如果你的灵性是低沉，
也都对神没有信心，
也都对神没有信心的话，
对神没有盼望，
对神没有盼望，
那你就一路蹉跎下去了，
你就会一直的蹉跎下去了。
我们要用耳、用眼、用心，
我们要用耳、用眼、用心
去顺服听从神的吩咐，
去顺服听从神的吩咐，
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
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父，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父。